早上好，又是梦寐以求的星期五，大家本周工作还顺利吗？
职场很深，陪你度过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星期五。大家好，我是 Ivy。
请问 Ivy， 本周工作顺利吗？
本周工作算蛮顺利的但也是很忙碌
忙是好事啊。 Ivy 要不要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的background啊？
好，大家好，我是 Ivy。 那我之前都是从事内勤的职位，像特助秘书，那我是今年转职为 BD 商业开发的职位，所以从今年开始的话，我是学习很关于很多业务的技巧啊等等，还有我们产业的专业知识，所以过得非常忙碌又精彩的今年这样。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产业啊？因为你产业也算蛮特别的、欸。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产业的话，是 HR Tech，HR Tech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有公司在台湾的话，那现在我们想要拓展点到新加坡好了，那现在疫情的关系，那如果有公司有成本的考量没有办法飞过去，那这时候我们会透过我们在当地的新加坡的公司协助各位企业们去雇用当地的员工，协助他们像当地的比如台湾的劳健保啊、社保等等的服务，算蛮特别，大家就不用飞去了。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未来的趋势、欸、因为台湾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大家都会想要，就是想要插旗，但是又不想要花太多钱的地方花太多成本设立公司
对，好跑时间流程。
对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因为我们今天的来宾很认真，两个很像小学生拼命的在看那我们先请 Doris 好了。
大家好，我是微笑白袍的 Doris 医师。那我目前的话是在医院担任住院医师的工作，那不过在哪家医院跟科别不太方便透露。那我的工作呢性质它是其实是会到处跑的，像我会去急诊啊，也会顾一般病房，然后也有看门诊，那甚至我会去到病人的家里，去机构，去社区等等，这些都是我的工作范围。
这么特别哦。
嗯，对啊，所以
跟我们，你这个跟我们印象中的医生是不一样啊。
哦，对，
就是跟我们去挂号看的那种。对嘛，对啊，是不一样哎、欸。
对，但是我也有在看诊这样子。
你也有在看诊吗？
有啊，
因为你看起来好像学生、喔。那我们下一位欢迎 Winnie。
啊，大家好，我是 Winnie。我是一位药师，我目前是在医院的急诊药局，然后我比较常上的是大夜班的这个工作。
你是急诊的药局？
嗯，对，目前在急诊药局。
有这个东西吗？就医院里面的
药局，医院里面的话有分急诊、门诊，
对、啊，
然后还有住院病人，
对对对。
然后我最主要就是在急诊药局里面当药师，可是因为我常常上的是夜班，夜班的话就是整间医院哦，整间大医院的话只会剩下两个药师在工作，所以我工作的范围会包含急诊、门诊以及住院病人，都是我们全权负责。
那可是你是选择上夜班？
我是选择上夜班。
是因为钱比较多吗？
钱比较多，然后挑战自己
我可以问一下夜班的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啊？
晚上九点到隔天七点或八点。
很长哎、欸。
对，
我以为起码晚上十一或十二点才开始哎、
欸欸。因为其实我们药师的工作的话，我们是因为 早上的话就是有分门急住，会分得比较清楚，因为工作很繁忙要 分工、
嗯、
然后晚上的话比较不会有那么多药师出来，晚上的话其实医生的话也只剩下值班的医生啊，是时间很长没错，而且工作都是高强度的。
可不就是配药吗？
就是你们想象的配药没错，可是我们同时要负责急诊嘛，如果急诊的当下有病人很紧急的状况的话，就是像他要紧急动手术，或者是要紧急动那种开心脏的手术、嗯、我们要紧急的赶快准备药品、嗯、都是要自己拿，自己去判断，然后一定要正确。
哎、欸，没有护士吗？这不是护士吗？
护理师会来拿药、
哦、
会来在 double check、哦、对对对，
是你要在不是仓库，但是你就是要去拿那些
药局里面的药品
的药品，或者是针啊，或者是刀啊什么的，然后再给护理师。
我们最主要负责药品，像是一些打针的药、
哦，
然后一些口服的药。
哦，那你做这行多久了？
我已经做了五年了。我中间经历了两间医院，然后一家药局。
但都是药师就对了。
对，
哦，了解。那 Doris 这辈子就是医生就对了。
对啊，
会考虑会未来会有其他转换跑道的想法吗？不会。
转换成本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啊。
讲得很好听呢。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好了，因为你刚 Doris 有先讲啊，微笑白袍，我要不要先介绍一下微笑白袍是什么啊？
微笑白袍是我 Doris 医师跟 Winnie 药师的一个组合，然后我们现在在 FB 有粉专，然后也有我们的 IG。 那我们会想要成立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工作上就会接触到很多工作压力大然后影响到他身心健康的民众。那像 Winnie 他身边有一些同事啊，就是因为压力大到甚至就是可能会离职这样子。那我们也知道就是现代人的工作都蛮竞争的，然后职场压力也蛮大的，所以其实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观念是有压力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压力呢过度的累积没有适时的去抒发，会让自己身心俱疲。
是啊，很痛苦耶。我觉得上班的压力很大。可是那我可以问一下，是说所以最主要会那除了会在脸成立这一个粉专之外，还会有其他的活动吗？
我们目前就是也有在规划一些免费的资产，想说可以送给我们的粉丝，比如说像压力检核表这部分。对，然后未来也许可以就是再开个直播再跟粉丝互动。
哦，我觉得这个很不错耶。
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就是认为在上班族面对主管的不合理的要求要怎么面对压力？因为当新鲜人或者是刚进入职场的人，在他们衔接成为上班族接触这个社会的状态下，一定会面临到各种压力。那可能主管给的指令不合理，或者是不就是可能不是他工作范围内，或是同事啊，资深同事，他们可能会面临到一开始要适应这个环境的压力，那还有主管跟同事的压力，还有相处的压力。那想请问一下，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我会说就是吞下去啊。
直接不生病吧？
不是啊，这是开玩笑，这是只是你知道一般啊，不然能怎么办？你就是要上班啊。
我们会建议就是要先去了解你的压力源从哪里来啊，因为其实我们也遇到一些人，他是不知道自己压力从哪里来，就是他可能会经常莫名其妙就觉得有压力，然后一下子就突然爆炸，然后又崩溃，然后有时候可能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许只是一个比较琐碎的小事。
我觉得是耶，因为很多时候我自己也会很迷惘，我会忘记这个压力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我可能看到了 email 之后就开始焦虑，可是我会忘记，你懂我那意思吗？就是会忘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焦虑，所以你就是要再想一想，哎，好像心情受影响了，然后再想一想为什么，然后有的时候是会觉得啊，好像自己想太多，然后有的时候是哦，因为可能这件事你要去做的效果，你之前可能就已经做过了，不是会太好，所以才会有压力。我自己是这样子啊。
那如果面对主管不合理的要求啊，要怎么面对这项压力？其实我们会遇到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高情商的人啊，高情商就是情绪智商，他会知道自己能力的界限在哪里。如果不行的话，他就会去果断拒绝。很多时候并不是不帮忙哦，他是对自己的能力有清楚的认识。因为如果你不懂拒绝的话，如果你面对主管要求，不管他合不合理的话，你都会接下额外的工作。其实你在做的当下，你的心里啊并不是很舒服，而且还会耽误了自己原本应该要完成的工作。所以不懂得拒绝别人啊，其实他其实在职场上比较难走的长远啊，最后只会压垮自己而已。
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真的必须要讲，一开始你真的很难。
对，很难。
很难去说、啊、
很难。
对，
如果新鲜人他们更难吧，他们
对啊，
更就是小白，没办法 say no。
可是我可以理解，我觉得所以我自己的经验是，我有时候是蛮羡慕你知道大辣辣个性的。因为他不会想太多、
真的，
所以他可能就哈为什么是我，但是你知道当把哈为什么是我讲出来的时候，诶，就感觉这件事好像已经快要解决一半了。可是我讲直接一点，如果是按照以前的我，我也是不敢讲啊。我就会心想说，算了算了，就是你知道，练就是增加自己的 skill， 然后自己有多一点的经验。 可是我自己觉得用
这个说服自己，
对，可是问题啊，对，说服自己，可是我觉得现在的现在这个时代，现在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好像不是太可行，因为一旦你吞下来之后，你还有二三四五永远都要，就是你到 extra 的事，然后你要去做，然后又变成是说哦，你好像你自己没有练习这一关的话，然后他好像会又会再回来找你，不停的再回来找你，所以就是还是要逼着自己去面对这一个。
对，那像我的前辈就是也有跟我讲说，比如说我自己不敢去跟主管讲，也许我可以找同事一起，因为这一次如果主管找我，搞不好下次就我同事找杨，那或者是说，我接下来这个工作了，那我可能就是同事跟我一起，他得一起去 loading 这样子。对，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就是建立一个同盟，然后一起去面对主管。
哇，可是我觉得建立同盟是不错，可是你要前提是那个同事是要愿意的，不然的话也会有点尴尬。
对，就是职场上的人际关系也要好一点，
很痛苦欸。所以我才会说上班族真的压力很大，因为你有主管的压力，然后你还有人际关系的压力啊。
对啊。
嗯，了解。
就是如果说真的还是没有办法拒绝，那我会建议就是我们还是先试着转换心境。好，那在准备这个艰难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持续的跟主管提出你准备到什么程度，因为像有时候我们就是一直忍，然后逼自己把它做到最后，搞不好一下子就被主管全盘的推翻，我做的不是他要的。对，那像我们其实在医院，我们住院医师有时候也会被突然指派一些大型的报告，比如说
你怎么知道我接下来想要问你，因为我觉得你们的职业跟我跟 Ivy 的职业可能会比较不一样，因为毕竟我们是在办公室里面的上班族，可是你们不是，你们是比较是属于有专业技术的，所以好像应该也不太会遇到我们这种人际关系，或者是说上面的老板会
上下阶级的压力。
对，
其实阶级压力当然是会有啊，其实我觉得都我们也是跟一般上班族一样，
所以住院医生也是会被打压就对了。
应该说就是我们也会有我们的主管，我们的主管也有他的主管，就一层一层任务交代下来这样子。
你可以分享一下有关于你遇到的，不一定是主管，就是你知道你是住院医生，然后你遇到你觉得非常有压力的事。
有压力的话，例如就是那个报告，可能就是我没有报过，像是什么器官移植 的这个报告。对，那像这种我很不熟悉，那我就是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不是找那种都是他在负责开刀的医生去报告？
哦，就是专门做器官移植的医生去报告。对啊，是没错
啊，
应该找他们啊。
对，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找到我这样子。那我但是我也拒绝不了的时候，我就是在准备过程去跟主治医师讨论，就可以让他知道说，其实我在这过程是有努力的。对，其实我觉得上班族也可以用这种的态度去面对主管，因为也许主管看到你的努力，就是下一次就会给你升迁的机会这样子。
我是可以理解，就是你可能要一边做一边让上面的人知道你要做到哪里。对，但是我觉得在现，我不是要反驳，但是我只是觉得在现代你不努力，有的时候努力不一定是有用的，你就要花更多
的
时间。 对啊，可是我想问 Winnie， 在你做这种急诊药师的话，你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我要在短时间内完成高强度的事情，
就是要把那些针啊什么的药品。
对，我要面对的事情很多。我本身要调剂，就是你们所说的保药。我还要注意，我还要注意前面的病人有没有要过来领药，因为我们能力比较少嘛。那是这个是急诊部分。
对，
我们还要出去发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病人有些病人没有筛检他是不能进来的，所以我们还有一台对讲机，所以目前就是有一台对讲机，然后还有发药窗口，然后还有我自己本身的印表机会印出药品，然后要我去列印嘛。另外呢，我还有两台电话，那两台电话呢就是病房的护理师或是病房的住院医师会打电话来问我药品咨询的问题，以及他想要追他当下很紧急的药，所以我要在短期间内判断哪一件事情要先做，哪件事情是最紧急的，然后立即做，不能出错，而且还要判断药品对不对，它的开药的频次，开药本身的正确性这样子。
那我会比较想问你哦，那你下班回家应该就是 都什么都不想做了吧，就是因为你的脑子是一个很高强度的，然后又是一个很紧张的一个状态下。
嗯，我以前下班的时候会担心说我今天做错了什么事情，睡觉也睡得不太安稳。所以长期间下来的话，我情绪会变得比较容易暴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很暴躁，我很容易对身边的人生气，生气之后呢，我又会对他很愧疚，然后就会在
完全可以理解，真的耶，
就会在这两个星期之间懊悔、生气、懊悔、生气。然后其实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想要跟大家讲压力管理这件事情很重要啊。
这也是为什么成立微笑白袍、
因为我们学校没有教过这件事情。
我觉得讲得很好耶、对，学校没有教过，
对，进入职场之后才会开始学习，
而且很痛苦啊。有的时候你可能可以适应得很好、有的时候你没办法。但是那我想问一下，那 Ivy 你自己从目前为止啊，你在职场中、你觉得你最大的压力，或者就是或者是这件事 是成为你最大压力的一件事情有吗？
压力的话，我个人就像我之前在特助秘书是在主管旁边嘛，所以便是我第一个面对到的压力是他的瞬间的一个情绪。
嗯，
因为通常我们要交代他的事情完成之后，但有时候主管的情绪其实我们是在他旁边会第一个被影响到的、那所以他情绪也会传染到我的情绪，所以我一定开始会觉得自责说啊，我是做不够好啊等等之类，就开始有很多的一些负面的讯息什么的。那我那时候的话，我自己本因为也很忙碌，也没有到一个时间去思考自己说我的这个负面情绪要怎么去调整，所以变成我那个时候的急救方式就是去运动，去跑步，就是把这些压力跟一些负面先暂时把它去消除掉。因为你毕竟上班族或是隔天还要继续上班，那他们可能没有太多余的时间先静下来去思考一下这个情绪从哪里来，或者是自己本身的压力从哪里吧。对啊，是我本人。
可是我觉得我的经验是比较像威尼耶，就真的是你会暴躁，然后生气，然后又开始愧疚，然后这个要轮好，就是这个会轮好久，要直到你自己愿意去正视这一块，然后再去调试才有办法。
那当时那时候威尼好奇威尼是怎么去调试的，或是怎么去发现这件事情的？
嗯，因为我常常生气嘛，影响到身边的人，那身边的人可能就会有一些人就是比较有智慧的，他会告诉你说啊，那个就是压力。然后我们可以其实这个就可以大约说职场压力跟职场焦虑之间的关系啊。
哦，对，因为我觉得他好像一样的，就是他让我们的心灵很累，好像一样。可是我也很想要了解，好像压力跟焦虑是不一样的东西耶。
对，嗯，因为像刚刚 Ivy 啊，他刚刚讲说可能被要求业绩，或者是与主管的关系，然后甚至他可能也会有跟同事之间的竞争和相处的问题。
嗯，
那同时可能也会伴随着一般人啊，会伴随着说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啊。
对，
因为像现在疫情，有些人会有无薪假，
对，
而且还有可能减薪待遇上的问题，
对，
或者是说工时换过长，
嗯，
这还有一些轮班上的问题。每个人面对压力的反应呢，它其实都不太一样。
嗯，
有些人会表达像我就是愤怒很烦躁，然后有些人会觉得很沮丧很挫折，
没错。
而焦虑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反应啊。嗯，如果问题啊总是不能解决，然后压力又一直过来，就问题一直接踵而至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变得焦虑。以性格上来说啊，个性比较内向的、自尊心比较低的、容易自我苛责的人啊，或者是本身比较容易焦虑、情绪不稳的，比较容易出现焦虑的症状。
嗯，
我们可以请 Doris 医师再补充一点。
那我想要讲，就是因为焦虑就是压力带来的一个常见的状态嘛。
嗯，
那像我自己是比较可能个性上比较平和，所以就是我比较没有那种情绪会大起大落这样子。但是我自己以前就是在压力的反应上比较多都是生理上的一些不舒服了，像我也曾经就是会掉发，然后容易胃食道逆流啊，然后胸闷心悸这样子。
这样很不好啊。
对，那是我曾经的一个状态。因为我其实经历过一段时期，就是实习师跟住院医师是没有劳基法那个年代，所以我那时候我的上班加值班时间一个月会超过300小时。
等一下，我不知道实习医生跟住院医生是没有劳基法。
曾经有一个时期是这样子。 现在有了。
可是为什么会以前是没有就对了？
对啊，以前没有。
哦，好特别哦。
嗯。对，所以那时候压力真的是比较大。对，所以我想要表达是因为焦虑就是压力带来一个状态，它是一个状态，但是它还会有不同的反应，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心理上的烦躁、不安、生气这样子，然后生理上就是比如说我举例我自己的那些哦，那认知上的话，可能我们就是会莫名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害怕，可能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对，就是哎会不会又怎么了，然后我就完蛋了这样子，对，然后行为上可能就会坐立不安，准备战或逃这样子，这些都是焦虑的反应。
对，那时候晚上还会磨牙，就是压力大到，
对对对，
就是意识到说，哎，我本来是不会磨牙的人，哎，怎么就是磨牙，然后醒来说，哎，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个举动？那可能就是焦虑带，压力带来的焦虑的状态嘛。
对对，
看看我们上班有多可怕，
上班真的可怕。我也是会磨牙啊，偶尔，但其实一直到现在，
可是我不
是
磨牙，我是没有办法睡着。
哦、
因为你会焦虑，
难入睡，
对对对，难入睡。可是你看我们现场的四个人，四个人就有不同的压力跟焦虑、欸，
对啊，所以每个人对压力的反应都不太一样。所以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可以建议你可以用手机或者是纸或笔啊、你可以记录下你自己面对压力的感受，譬如说你可能咬紧牙关、肌肉紧绷这样子、身体的变化，还有你面对压力时你做哪些事情、对别人生气，还是你去大吃大喝，这些都可以记录下来、我们可以让自己冷静之后好好去检视面对自己的问题，让自己有思考空间，了解那些压力来源对我们的影响、才能够好好处理我们跟压力之间的关系啊。
我觉得是耶、因为我自己听了那么久、我觉得后来有一点包含自己要怎么去调适自己，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要先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很重要、
对，因为我曾经也看过别人说什么啊，你不用认识你自己，可是我后来发现你若是没有认识自己的话，这些暴躁生气然后又内疚，然后那种情绪会大起大落的频率非常非常的高，对，而且我有试过用纸跟笔写下来，因为是我朋友建议的、我后来发现其实用纸跟笔写下来，其实有的时候某方面跟冥想有点像，因为它就是要逼你自己
正视当下，
对对对。可是我可以分享我自己写的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写的时候，我可能只有写几句话，可是我就觉得我把所有东西写出来啦、
那很好啊，
就写不出来啦，不知道为什么前面几篇没有办法写出来，然后可能要到第六天或第七天之后，就有开始很多
东西，所以有越写越多，
对对对，很多东西就可以开始写了、然后写完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大事，你懂吗？就是你知道没有什么很严重的事，因为你好像抒发掉了，
对，因为你就写下来了，
对，
你就是交给那张纸了，
对。可是我必须要讲，它真的不是第一次，我第一次真的写很少，真的要到第六天第七天你才有办法写下来很多，然后后面你才会 OK， 你已经很习惯，然后用这个方法去写，
这是一个自我觉察的过程啊。 对啊，因为像是那个情绪智商我刚刚讲到嘛、就是 EQ，有一句话说 EQ 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能力、你的成就啊、大概只有 20% 是来自于我们所谓的智商考试的那种智商、另外 80% 啊都跟 EQ 有相关，所以这个 EQ 啊、是一个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高曼提出的，他创了情商这个字，他里面说啊，说情商啊，我有五个层次，其中第一个层次就是你所说的自我觉察，所以那个过程本来就是会比较慢，因为你要去意识到自己情绪的变化，本来就是比较难啊，然后它第二个层次才会变成说是自我调整，你才能有效的管理自己的情绪，然后第三个层次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激励自我啊，将自己的情绪导向比较有成效的方向。因为你认识了自己，好，调整了自己，然后再激励了自己，最后呢我们再去认识别人的情绪，去欣赏别人他的情绪，然后去跟他交流，最后才是第五个层次，就是我们做人际关系上面的处理，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交往。其实情绪智商本质上的话，就是 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啊。
嗯，
被讨厌的勇气里面有说过，其实很多问题都是来自于人际关系。
对啊，
人际关系。
所以这也是我接下来想讲，因为我觉得在工作上，你除了遇到，就是你在职场上除了就是遇到上面的老板之外，接下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也会让你觉得压力很大跟焦虑的，就是人际关系啊。
嗯，对。
因为他真的很难去处理啊，
嗯
嗯，
因为没有标准答案啊，
嗯，
对啊，而且我觉得人就是在一个群体下面，你就是希望大家都喜欢你，可是有的时候就是偏偏没有办法，所以才会开始变得很焦虑啊，
嗯，
没错。
我觉得就是可以去看那个阿德勒《被讨厌的勇气》，其实他里面有在讲课题分离的这个议题，
嗯，
对，就是自己的问题自己去面对。那其实有时候别人他生气，他对你生气，但其实是他自己没有解决他自己的问题，
嗯，
对，所以那个就不是我的问题，那是他的问题。
可是没有办法永远都是别人的问题
也有可能就是互相都有问题，但是我们可能就是还是要试着去分清楚自己跟他人的问题这样子。
欸，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从一个东西来分辨啊，你因为这个决定而带来的结果是谁来承受。如果是那个人来承受，那就是那个人的问题，
嗯嗯，
如果是我来承受，就是我的问题，
是没错啊。
我的譬如说如果我有小孩的话，我要强迫他念书，然后我就一直说你不念书你会怎样怎样怎样，你会怎样怎样，是不是我这个妈妈我会变得很痛苦。
对啊，
因为我觉得说那个结果是我是他如果不成功我会带来痛苦，
嗯，
其实是小孩子本身他以后未来会遇到什么事情，
嗯，
那其实是他的问题啊，所以你要做好课题分离这件事情，是这样讲啊，
决定然后到底谁承受的这个结果这样。
对，对，因为这个决定而带来的结果谁来承受，
嗯，
是那个谁来承受，那个问题就是谁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好像，因为我若是我举一个例子，因为我觉得这个课题这个问题有时候是蛮难的，艾比可能可以想一下，就是有的时候在公司里面，换句话说，有的时候在公司里面同事或部门的聚餐，那有的时候你知道一个月一次是很 OK，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叫那个叫的时候你不去，你就会觉得你好像不合群，
或是办公室团购买饮料，如果你当天不想喝，但如果他们没有凑齐你这一个钱的话，
对对，就很
没有免运什么的。
对啊，所以我才会觉得
小事情，
我觉得对，因为职场上面就会有很多这种的小事情。
嗯，你可能怕同事觉得你很自私不合群。
对啊，所以我才会，所以我才会觉得，有的时候人际关系是
很困难的啦，没错，
很困难在职场上。
嗯，
而且我觉得我讲的这个已经算是很简单的，因为你大不了每次就一直去聚餐，一直去就好啦。可是问题是，欸，你还有其他的，你可能工作上面一起合作的同事，
反正就是有时间管理上的困难啊。
对，还有就是你可能真的很不想去啊。
对，或是有些人是他本身就是不喜欢去聚会，
对啊，
他比较习惯自己一个人。那对于相对这样的人群，他们会比较心里面会比较多情绪，会比较痛苦一点，因为他们可能也是比较属于高敏感族群的人。
对啊，
可能太多人会害怕。
对啊，可是我觉得你就是偶尔你还是得要勉强自己去参加这种，
勉强自己，对啊，
对啊，参加公司的聚会啊。
其实我就是这种不喜欢太多人的聚会的人，对，但是我大概会就是还是出现一下下，不会说总是不出现，或者是他们就是邀我一起订饮料，其实我也不太喝饮料，但是还是偶尔一两次一起这样子，就是稍微让自己可以不要那么的，觉得说好像不参与，人家就会觉得我怎么样这样子。
对啊，可是我觉得那个是你可能要有工作经验起码三年以后，因为你若是社会新鲜的，你根本不好意思啊。
对，会不好意思，
而且很难拒绝，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难拒绝的时候了啦。
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啦，要学习。我们刚刚说读阿德勒的课题分离的话，其实我们最主要是要教导我们自己内心坚强起来，并不是说要教你说，很自私，不去管别人这样子。
哦，这个讲得很好，内心要坚强起来。对啊，因为现在上班真的要很坚强哎。
嗯，对。
对，就是像如果压力没有好好调适的话，像有些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像你们刚刚所说的，要先自我察觉，要察觉才有办法去做调整。所以他们如果长期一直没有这样调适，会 引发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其实像上班族面临工作压力常见的身体不适，就是比如说头痛啊，然后肩颈酸痛、腰背酸痛，然后可能消化不良啊，容易一下子就是胀气，然后也可能内分泌会失调，那长期下来其实也会就是增加高血压跟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发生率。而且也有蛮多人就是在长期的压力之下呢，他们使用烟酒药物的这个使用量会增加。
嗯，没错。
嗯，那刚刚Doris讲上讲的是身体上的不适啊，那心理上的不舒服啊，就像是你很容易疲倦，很容易烦躁生气。
我觉得这个我有。
嗯，然后还有忧郁或者是焦虑不安，每个人反应不太一样啊，这些都会影响到身心健康。到最后如果真的累积越来越多的话，其实你的职场表现的话也会大打折扣啊。像是你可能容易老板交代你的事情就很容易拖延，你去逃避工作，或者是你早上起床提不起劲啊，不想去上班，然后或者是让自己的生产力下降，就是工作没有效率，甚至到最后可能有些人就会被 fire 啊，或者是自己会想要离职啊。这些都是长期调适不佳的话心理上的影响。
我每个星期一都不想去上班啊。
真的真的，
因为星期一，对啊，因为星期一的压力我觉得是更大的啊，所以我每个星期一哇都觉得要面对很多事，我就会觉得很讨厌啊。对啊，可是我就会跟我自己讲，好，我们等一下要去先买一杯非常好的咖啡，然后再进办公室。对，这是我的方法啦。可是我觉得这个就只有靠自己慢慢去把它调适出来啊。
对啊，但因为就是我也好奇想问两位说，因为像刚刚有讲到一些课题分离嘛，但是在就是举个例啊，假如今天就是可能开会，那主管就是直接骂我们的话，那当下的话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课题分离这件事情，就是或是有什么方式吗？因为可能要有一个方式，然后才意识到要课题分离，然后才会把这个情绪给分开，自己才不会那么的内疚或者是受挫等等的。
哦，我觉得这很好，但我要先讲，就还是只能先吞下去啊。
那我们可以讲一下，那当下当然是不能起冲突嘛。
对啦，
是先吞下去。
可是我觉得真的这个很难，因为有些人真的会可能会有一些表现出来。对，
就可能就心情，
或者是脸，就是脸很臭。
对对
对。
所以也许可能就是甚至我们自己也会蛮不爽的，然后也会很想要骂回去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对，因为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情绪比较高涨的时候。
嗯。
那我们会建议就是可以用呼吸调整来快速的让自己 calm down。因为像我们有朋友是护理师，他后来就是转做业务，蛮优秀的业务，然后他也是常常就是用呼吸来让自己冷静。
这个不错。
其实有两种呼吸法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的话是极度的深呼吸，极度就是
这样啊，
就是我们要刻意的吸气，吸很久，吸很长，到受不了。吐气的话，就是要完全吐尽，就像你唱歌一样，完全不换气，唱到底，能多长就多长。我们可以示范一下。
就是我现在说吸，然后我们就是完全一起吸气哦。
好，
好，吸。吐，就是那种非常非常极度的深呼吸，这样子，
对啊，持续好几次啊，就是吸和吐持续数次，直到你觉得胸口那种闷闷的、郁闷的感觉，就是比较松开为止。那你深呼吸的当下，你就是要去留意呼吸本身，好几次，这样几次之后啊，你的情绪会变得比较平稳啊。
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三口呼吸法。你在第一口呼吸的时候，你就是专注在那个气息在鼻孔的进跟出，然后我们的混乱的这个念头呢，就集中在我们的一吸一吐。然后第二口呼吸呢，我们一面吸气一面吐气，然后一面放松身体的肌肉。那第三口呼吸的时候呢，我们在吸气吐气的时候，就是问自己现在什么最重要。对，就是最重要就是我们不要跟主管起冲突这样子。对，那其实介绍的这两种呢，就是那个台湾的正念工坊创办人陈德忠先生他创的这个呼吸法。
这些方法可以让你避免一时冲动说的情绪的话，
对啊，
然后或是做出比较难弥补的事情。
对，没错。是哦，对，我觉得最后一个讲的很好，就是你要去想现在什么最重要，因为我觉得这比较重要。可是那我蛮好奇的，因为 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纾压压力的方式哦。我比较好奇 Doris， 因为 Doris 真的看起来是情绪好像比较少大起大落的，所以我想问一下，那
很羡慕。
对啊，那像 Doris， 你自己有抒发压力的方式吗？
哦，我自己蛮喜欢看大海的这样，所以如果说是有时间去海边的话，那是蛮好的。对，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去到海边，或者是疫情的关系，那其实我会喜欢就是放那个有海的影片。
哦，
对，就是可以一边看那个海的景象，然后一边听那个海浪的声音，其实是蛮疗愈的。
哦，了解。那维尼呢？
嗯，我自己本身的话，我是很喜欢跑步啊。我很喜欢那种
跑步
完全进入那个心流的感觉。
哦，我可能还没有到那境界。
我觉得跑步是一个跟自己对话的过程啊。
对啊，就跟爬山一样，你必须要跟自己对话。
有啊，告诉你啊，在一分钟，一直跟自己说啊，在一分钟，在五分钟，然后一直骗自己，到最后竟然跑了一个小时，竟然跑了10公里，然后之后我就非常有成就感，压力也完全获得抒发。那一个小时完全是我跟我自己的时间。
哦，所以还是要有自己跟自己的时间。
嗯，对。
那 Ivy 呢？你的抒压方式呢？
我是抒压方式，就是跟那个 Winnie 一样，就是跑步，我就会去，但我是快跑，就是可以快跑，可以让我瞬间把就是烦恼什么的，就是不会在脑海里，就是让那个呼吸，就是充满到整个脑袋的那种状况。就是你就算现在跑步，就很喘。就不会
当下只觉得自己很累，然后要赶快冲破，要冲破这种感觉。
对，或者是走路这样。
哦，走路。可是我觉得我可能跟大家不一样，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试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会去刻意的跑步。可是我觉得跑步我又没有那么的喜欢。
嗯，
对。然后我会去爬山，可是我爬山就是 OK， 你还是可以接受。可是因为疫情期间，我就没有去。但是后来我就突然有一天在 YouTube 的频道上面看到一个，我觉得好像还算不错，就是连续跳400个开合跳。
哇，
哦，那蛮累的。
对，就是没有，你就是一直跳，然后你后来会发现，可能心情或者是你不爽或焦虑的情绪，其实在第400个，你知道第300到400个的时候，就好像会不见。就是我不能说压力会完全消失，但我觉得它是在第300个到第400个的这个段时间，因为你已经够累了，
你当下只注意到自己了。
对，应该是说它可以让我整理冷静下来，开始要想一想。但是后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冥想。
冥想。
对，冥想的话，我觉得冥想一开始还是蛮难的，就是你会有很多的脑中会有很多的东西是，我等一下要吃什么？
对，思绪会飘掉。
对，然后你会发现思绪飘掉之后，我要把它抓回来，所以又变成是说，那件事情什么要怎么处理，那个要怎样？所以就是这个弄了好久，到现在还在练习。就是你就是会目前有的时候状况比较好的时候，是真的是进入冥想的一个状态。但我知道，若是有时候事情太繁杂，或者是你偷懒2天可能没有去冥想的时候，当你要开始进入那冥想的状态的时候，就又开始飘走。所以每当飘走，你又要跟自己讲拉回来，拉回来。就是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但是我觉得我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很难花，前面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做很多不同的事去调试，然后还有舒压。那我前面的最好的，我前面的舒压方式其实是大吃大喝。但是我跟你讲非常不好，非常非常不好，
到最后可能会增压。
对，然后还有就是对，因为呢我就会去买 Decos 的什么很辣的那个手枪腿。然后但是我跟你讲，吃完隔天你也很痛苦。或者是就是买很辣很辣的炸鸡。对，可是我后来都前面我觉得前面几年都还可以用这方式。后面我发现我吃完或者是隔天有很多副作用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比较好。
身体其实会累。
对，我后来发现天哪，我是在让我自己的身体受苦。对，所以后来我就改变了，我就没有再大吃大喝，所以才会又去找很多不一样的方式。就是我也是花很多的时间才去认识自己，说我要做的舒压方式是什么，然后才会对我自己比较好。
我觉得其实现在也蛮多人都是在那个自媒体上面去抒压啦，就是写自己的心情啊，自己遇到什么事，然后有时候是文字，有时候图片，有时候甚至影片，
嗯，
然后底下就可能就会有其他人来分，就是引起共鸣这样子，对，然后大家就知道说，哎，其实我们可能都遇到相似的事情这样子，
对对对，这是真的。那我想要问一下，是说我们刚刚讲的是在调试自己吗？我不知道是说像你们自己，因为你是住院医生，那有一天你会要变成门诊医生吗？是这意思？哦，主治医生是这意思吗？
对，就是可以往上升这样子。
那对你来讲，你有你自己的自我成长压力会有吗？
因为我们在不同的阶段会面临到不同的任务，
对啊，
比如说也许就是我开始要去管理下面的人，
嗯，
对，然后或者是我就要做一些我不熟悉的事情，这些也是会带来压力。
啊，对，你讲到一个就是要做自己不熟悉的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压力很大。艾比你应该是吧？
对，我数学就很差，如果就是要我就是算那些数字我就会觉得哦压力很大，然后又很怕算错，因为那个数字如果出错的话就问题很大。
那为什么你现在去但是你还是选择了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职业啊？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就算工作上面一定会有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但是也有很自己喜欢的东西，这边是抓一个平衡点。像因为我目前工作可以给我很大的自由，那也可以跟人去相处，那这部分是我一个带来动力跟开心的来源。那可能在于算数的这方面的话是我的弱项，那变成是我就真的是要花比较多点时间，那我就会肯找我的同事一起帮我检查这样，那也是慢慢训练自己越来越准确这样子。
我觉得大家都有一样的烦恼，欸，人际关系，然后工作上，然后之后你就是要到自我成长的这一块。
嗯，对啊。那像我自己的话，我其实在压力的时候我也是会有焦虑啊，那所以我会想要分享几个就是可以排解焦虑的方法。
嗯，
比如说我们会焦虑是因为我们担心那个事情的结果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
嗯，
对，或者是不好的
或不想要的，
对，
嗯，
就是会不会其实我就是做的不好然后我被骂类似这样。
嗯， 嗯，
那就是我可以先做最坏的打算啊，然后我就算碰到最坏的结果我也知道说哎，可能要怎么样去应对，
嗯，
就是先有一个预想这样子，
嗯，
然后再来就是我可以转换想法，就是多多看到好的那一面。比如说这个虽然是我没做过，但是就是也是一个新的挑战，搞不好我做了之后我就是下次再遇到我就可以更好，就是也是一个成长的机会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多多用一些肯定句来跟自己对话，比如说就是，
哦，肯定，对，我觉得这个有用，欸，嗯，这有点像 LOA 吸引力法则，你是最好的，你是最棒的。
对，或者是说就是其实也不一定要到就是非常非常的正面，也许你就只是就是比如说你可以自己跟自己讲说，哎，情况其实好像越来越能够控制了，对，或者是说跟自己讲，哎，我会紧张是必然的，但事实上我已经努力了，
嗯，
对。那再来就是我们要分辨想象跟真实啊，因为像有一些人他会过度的焦虑恐慌，就是比如说他就会一直觉得说我的天好像要塌下来了这样子，但是我们的天真的会塌下来吗？然后或者是呢，我一直想象自己是颗烂芭蜡，但是我们真的会变成芭蜡吗？
不会啊。
对啊，所以就是有些事情也许是我们想象的太过头，然后要适时的去跳脱出来。
我是觉得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接收到的资讯很多，
嗯，
所以有的时候是真的会变成突然某些方面或者是你在特定的一些事情上面你就会想太多了，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啦，因为我觉得我之前不是想太多的人，可是我后来就发现最近这几年有些事情你会突然卡住，或者是突然就只有针对那可能特定方面的事，然后你就会突然变得很忧郁，嗯，然后我会后来，嗯，
对，
然后后来用纸跟笔写下来，就是事件的发生是为什么？那我为什么害怕？哦，因为我是害怕结果吗？还是什么？但是当我用纸跟笔把它写下来的时候，后来发现想太多了。
嗯，
对，然后我就会，但是我后面会再帮我自己，我花了多少的时间在想太多这件事上，然后后面再跟我自己讲，其实人生真的很短，你现在会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所以你还是要就是你知道你还是要 enjoy the moment， 然后你还是要享受当下，不要想太多。可是我必须要说这个是自己要去刻意练习
训练。
对啊，
对啊，因为像我自己本身就是会想很多，我是会刚毕业的时候我是无限会放大，就可能那个报价就啊 是会影响到怎么办，我会不会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
但是可能后面开始对调整自己说啊，又不会影响到我的生命危险，就是啊可以解决，就好像哎又还好。但是这是过程，这后面才会慢慢去了解到，而其实没那么严重，只是自己无限的想象。
对啊，所以可是我觉得后来，所以我也才说，其实看书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像你这样刚讲的被讨厌的勇气啦，那些书我觉得真的是有某对自己会有有一些特定的帮助。
那还有就是我会建议说，就是要学习去做时间管理，其实对压力的管理也会有帮助。因为我们时间很紧迫的时候，就是那个压力感都会增加。
没错啊，
所以我们就是要去找出我们的时间小偷，就是我们时间被什么东西浪费了。我们就是依照事情的那个轻重缓急来做规划。
嗯，
对，就是会有一个紧急重要、不紧急不重要那个四象限，那个、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就是还是要练习，不要过度的承诺，说我这个我可以做，我可以吞下来这样子。对，然后还有一些事情，也许就是可以外包给别人。
嗯，
对，也许不是什么都要我们自己做。
可是我可以理解你，因为我觉得想到我很早期在上班的时候，很多事情我就是会承诺下来我可以做，然后就累死自己，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我会承诺下来说要自己做的时候，是因为面子问题。你知道吗？那当下那个 moment 那感觉，我就不想要 say no 啊。那你 say no 好像是一个 loser 的感觉，你知道吗？然后所以我才会说，在早期我觉得要学会 say no， 我觉得有一点难。除了是说我不想，除了是其他的压力问题之外，还有就是自己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面子问题会过不去。后来我自己又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在于是说这件事情是我的面子问题吗？还是这件事情真实是应该解决？到底是牵扯到哪方面？因为我后来在找寻问题的当中，我后来发现有很多事情，不能说很多，但我觉得有可能三分之一是觉得面子问题，因为我好像会被别人觉得好像不是太行。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某方面是面子问题啦。但是后来你就是过了很多的事情之后，你就会发现只要偶像包袱拿掉了，没有什么好讲的了。
这个我也有经历过这样子，对，所以就是我在
就是不好意思，
对对对，
然后又不想要让人家觉得你好像不行啊。
对，甚至就是我以前刚出来最菜那时候，就是我也会就是除了我那个工时本来就比较长，我还会更加的 delay 下班。
对，
就是甚至有人要帮我，我也不好意思说，哎，那就请谢谢你。
但是现在有人要帮，哦 ，OK， 好，我们一起做。
对对对，
现在不一样啦，对啊。
就是想请问两位说，因为现在想要给职场的上班族啊有什么话或是建议，或者是一些新鲜人刚加入职场话想要对他们说的吗？
会有什么建议啊？因为我有看到微笑白袍的那个粉专上面，其实那里面讲的都还蛮就直接蛮贴切的啊，因为你全部 po 的都是有关于压力这一块嘛，怎么去调试的。
最主要齁是想要跟大家表达一个价值观啦，就是说你其实要先有快乐你才有生活。很多人都觉得说啊，我要变有钱了我才会变快乐。
没错，老一辈的是这么想。
事实上啊，你要快乐生活才会开始变好，所以压力要先解决，压力解决了快乐自然就会散发出来了。
对。
第二个的话想要跟大家说，接受自己的负面情绪啊才是一个疏解压力的好的开始。我们要先接受认识自己，因为我看大家后来都是认识自己的能力范围到哪里，认识自己的情绪会怎样子，才会渐渐开始说职场比较顺畅。
对对，
才会开始慢慢快乐起来。
可是我觉得后面这些就你讲的这一种人，就像我这样，我就是觉得前面就会很辛苦啊。我自己觉得还是要提早认识自己，但是就像你讲，你可能要先找出来快乐是什么，不然会走很多冤枉路。
对，
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有讲的，就是先从认识自己的压力源开始，然后就是要记录下来，然后自己对压力的反应有哪些。对，然后要适时的去察觉啦，因为你如果真的累积太多了，就接着就是会造成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对，所以就是会变成其实我门诊有时候也会遇到，也觉得说我怎么头晕了，然后胸闷心悸啊，然后觉得身体的问题。对，但是其实帮他们查过可能也没有身体上的问题，是压力的关系这样子。
哦，现在人应该是蛮多的。
其实不少。
我想也是，因为我真的觉得现在的社会真的蛮辛苦的啊。
那如果一般来说我要问一下豆子医师好了，我觉得我工作压力很大，那我好焦虑，我想要去看医生，那医生会怎么做？
哦，好问题耶。嗯，
对，就是要依照他们叙述的这个症状啊，去分辨说，当然要先排除生理上是不是有问题。
嗯，
比如说刚刚讲的头晕，有没有可能他贫血？然后他胸闷是不是心血管的问题啊？嗯，然后他心悸会不会甲状腺有毛病等等。那如果假设排除掉一些生理的问题，我才会去判断说他可能是压力造成的一些反应这样子。嗯，
哦，
对，
了解了。哇，今天也学到非常多有关压力的东西。
对
那我们
就学很多。
对，学很多。而且我觉得其实若是我还是会觉得若是可以及早认识自己，应该是说可以消掉很多不必要的冤枉路。因为像我自己觉得很多的时候，不能讲很多，应该是说我觉得某些的冤枉路是因为我觉得太好面子，就自己的 ego 跟那偶像包袱自己放不下来。但是若是可以及早再放下来，我觉得前面几年会更快乐。对啊，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微笑白跑哦。那我们会再把微笑白跑的粉专呢，就放在粉专资料放在我们的粉专上，所以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私讯他们哦。那今天也谢谢微笑白跑喽，谢谢，
谢谢，希望大家都有收获，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人生更顺利，身心健康，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